主，历史有时候是我们的借镜，是我们的镜子，是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但愿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今生该怎么样的自处，我们做信徒、做群体的，该怎么样为多国祷告，为多族群祷告，为你和平福音国度摆上我们生命里面馨香的祭。愿主赐福给禧年的堂殿堂，让我们禧年的殿堂永远有祷告祝福的馨香祭。愿主赐福恩待，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把时间交给
上一个月我们已经为他们举行设立礼，也让我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很简单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在我们长老中，我们设立长老，我们用按手礼来设立长老。那么什么是按手礼呢？我想当我们看到一群人按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一群人很有资格，那么他可以产生另外一个职分，或是另外一个，比方说牧师团按立人做牧师，好像牧师团本身就是一个资格，我想这个我不同意，我在神学上不能够接受牧师呢就能够按立人做牧师。是上帝的感动，也在上帝的会众的这个当中，才是整个案例的那个权威跟那个依据。我们透过长智慧来推荐，向弟兄姐妹推荐。长智慧没有绝对的权柄来说这个人做长老，我们是向会众这个推荐，因为我们是一个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群体，而长智慧又是会众呢所选的，所以我们是彼此互相的来委托，互相的一种的来督促。不是谁是上帝那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然后呢由他身上呢传下去这个权柄，这个不是我们改革中，这个是天主教的。我们是因为上帝的这个委托。那什么是按手呢？在圣经常常有按手礼，但是从来就没有解释那个按手是什么，就要看上下文。我自己的了解比较是，按手表示那个人代表我们，或者是代替我们 represent or substitute， 这两个有时候是同时，有时候是其中一个。它代表我们服侍上帝，正如诗班代表我们向上帝献上一个特别的那个敬拜，也代替我们。但是当他讲，当我们讲代表跟代替，并表示说我们不用做就由他做，不是的，而是我们看到他的服侍，也就是我们在服侍。因此呢，当我们看到他的服侍成就这个，我们感到在神面前我们也分享那一份呢荣耀。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软弱，我们不能说啊是他，而是他使我们蒙羞，是这个群体使到教会蒙羞，不是。保罗说我们要一起担当这个软弱，我们要一起分担这个所谓蒙羞，而不是在自责。这个叫做代表，这个叫做代替，意思就是我们大家看我们都是彼此都是同一的。这样子的话，在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有这样的一个服侍，跟这样的一个服侍神学才是健康的。所以当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们的长老按手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长老过去也是会众所认可的，虽然是长智慧推荐，还有也有上帝个人在他个人身上的那种感动，他羡慕善工，他愿意服侍。所以我们看到三个层面，这是何等美何等好的一幅图画。我希望呢我们大家能够基于这样的一个从圣经里面所引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样的一个神学呢来看待今天我们设立长老的事，也让我们以感恩，我们以欢喜，因为上帝设立教会，也设立服侍的人，直到圣灵赐下各样的这个恩赐。我们这时候请整层执事 到前面来，然后面向这个会众。长治的誓约在过去周报也有这刊登，那今天接下来我要在上帝跟会众的这个面前来问我们的新长老，那么同意的话请你用右手呢举右手来表示，你是否信靠耶稣基督你的救主，并宣称他是万有之主也是教会之主，并且深信借着他以相信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你相信吗？你是否接受旧约新约圣经是因圣灵感动而成，是上帝的话，也是见证基督的唯一权威，你相信吗？你是否诚心的接受长老会中基于更正 Reform 信仰内涵的信经和信条，是帮助信徒明白圣经真理并引导信徒信仰生活的管道，你也愿意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并以此引导信徒吗？你是否以顺服耶稣基督并以圣经的权威引导，不断借着信经和信条完成你的职责吗？你是否愿意遵从教会的法规和纪律条文？你是否愿意成为教会服事中众同工的朋友，与他们一同一起降服在神的道和圣灵的引导吗？你是否愿意一生跟随基督，爱你的灵舍，并致力完成神所托付叫世界与他和好的使命吗？你是否承诺促进长治会教会和平合一和纯洁？你是否愿意全力以赴带着智慧见识爱心和上帝的期盼服侍弟兄姐妹？最后，你是否愿意成为信徒忠诚的领导者，在敬拜上帝和信徒生活的事上成为他们的榜样并守望者，同时在服侍中显出基督的爱和公义？请真诚之士你站到中间，我们当中的长老请你们这时候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在他身上来行这个按手礼，并且为他祷告。让我们这时候按手在我们弟兄的这个身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这呼召，是你的拣选，分别为圣，让真诚实事作为教会的长老承担这圣职，也担当这职分。主啊，你自己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你既然感动选召，求主你赐下相应的恩赐、信心、爱心，像我主耶稣基督一样，基督的心服侍教会，服侍你，服侍众人。我们为着他向你感谢，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整个长治团队向你感谢。你让我们彼此做他的好弟兄、好守望者，我们不但一直彼此服侍，也在你的面前彼此相爱、彼此看守。也求天父你看不顾他的家跟他家中的每一个成员，你自己恩，你自己的爱随着他的脚中，在家中也成为主你自己的管道和器皿。我们这时候同心献上感谢，感谢你爱我们教会，赐下长老的这个职分，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的圣灵联络，把我们联络的核实，教基督的身体呢在爱中不断的建造，不断的成长，而我们自己也在你面前成长。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握手礼来表示。谢谢大家，我这时候把时间交给一江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早上好，我想今天早上希望借着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做一些彼此生命上的激励和勉励。我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对一些基督教圈子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我们跟不同的宗教群体、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关系呢，给予我们彼此做一种的反思跟鼓励。有一段的经文呢，是取自于这个《使徒行传》的。那么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主要的焦点人物，是我们历常在传讲他的时候非常熟悉的一位，那个人叫斯提凡。很多时候我们对斯提凡有一种的钦佩，因为他似乎是初期教会的寻道士。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思考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个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史提凡的殉道里面呢，怎么样的从他的讲道，他的这个跟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会堂里面分享的关系当中，我们学习到生命怎么样的给予削减跟消解我们的宣泄，而成为呢有积极承担的生命。为什么这么样说呢？我一直在这个经文的思考当中，我发觉到说，史提凡为什么这个人有时候太过英年早逝，这样的一个英才本来是出自于使徒们所要呼召出来作为执事的，是圣灵充满蛮有属灵智慧的，是圣灵所带领里面教会新一代里面精通希腊文化背景，同时也能够支撑初期教会的很多事工的一个教会内部重要的人才。不过整个圣经当中他一封书信都没有，他只不过讲了一篇很冗长的道之后呢，他就殉道了。我就是思想说，在一个罗马统治的社会里面，这样教会所培育出来的英才怎么会这样三几下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把斯提凡看成是初期教会面对大逼迫之后的一个好像是启动点。如果是这样的，上帝用一个人的殉道来启动的话，上帝似乎也过于偏激跟残忍了一点。史提凡的殉道里面有他值得我们尊重的地方，因为神在他殉道之前让他看到异象，耶稣对他的肯定跟接纳。但是呢，他走不出那个石头乱石，在石头之下呢，也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在神学院这一两年的思考里面，很多人在认为我们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这种东南亚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议题是我们21世纪你无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化里面有很多时候从人群当中老人的乐龄的这一个人口的老化，我们怎么样应对教会也好社会也好很多的人战后的老化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近至90年以来，90年代以来有很多新移民或者中国的移民、印度的移民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跟土壤当中来生长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达到融洽。第三个教会要面对的问题是，教会作为光跟盐的时候，怎么样重新的启动我们走进公共社会的问题。走进公共社会，面对社会的议题，你要面对多元的文化。济年堂如果建得很高的话，你走上如果有50层楼那样高，你登上50楼，你可以看到对面有很美的地方，那个叫金沙。你转过来另外一边看，可能你可以看得远一点，你可以看到大巴窑有那个寺庙，各种各样的文化意识形态，我们怎么样走进公共的族群当中，走进公共的群体当中呢？新移民的问题、老人的问题，涉及到人群族群的问题， 走进公共社会当中要做光做盐，我们就要更加有谨慎。这几个月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跟不同的宗教，道教也好，跟佛教也好，有好多的教会因为言语的偏激产生了一些的不和谐，结果需要道歉，还好有道歉。但是人在宗教文化语言的敏感的这种氛围底下呢，我们更加要小心，避免我们的激进跟宣泄成为了彼此之间不能够协调的动力跟理由。史蒂凡的生命，当我们重新的去看待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的惋惜。很多人对于史蒂凡过度的美化的时候，当你从教会历史看，就会有不同的论述。史蒂凡是在初期教会组织刚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教会从过去比较松散的群体，从家庭教会的组织形态结构里面慢慢的有长制，有调配，有调派，有调度的时候，有了这些系统性的组织，他就面对了犹太教的冲击。犹太教跟基督教之间表层看起来其实是教义上有分歧，但是基督徒的信仰没有激进到意识形态，它跟罗马人的关系，跟犹太教的关系并没有这样大的区隔跟张力。很多时候人的宗教神学会有冲突，有时候是族群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当斯提凡被抓的时候，因为这个人有过人的才智，这个人有辩说的那个智慧跟领导力，他刚出道他就走到会堂里面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呢，产生了很多非理性跟情绪化的问题。这个宣道士还没有干一番很大的事业，他回了天家。我们知道上帝是悦纳这样的人，因为他的道理是对的，但是这样的人英年早逝，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发呢？我们看下一章的这个 PowerPoint。 我们觉得史蒂凡作为初期教会的宣道士，难道初期教会是无可避免的一种历史厄运，是一定要面对弊害吗？就在那个时间点上，史蒂凡的宣道走进会堂里面辩论的时候，他就面对了生命不可以承受的重，要被乱石打死。还是说他是在非理性的氛围下，他好像是历史的一个悲剧人物，他好像在极尽的宗教宣泄底下，他成了宗教的祭品。上帝从亚伯拉罕之后没有叫人要献死亡的祭物，献以撒最后以羔羊代替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恐怖激进分子，用死亡自杀行为呢来献祭的。上帝怎么会用耶稣以后作为代罪的羔羊的找了一个替罪的羔羊呢？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他是不是因为激进宗教底下他成了宣泄的祭物。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好吧。史蒂凡究竟为什么会受逼迫？当时在罗马人多元世俗化的政权底下，犹太教也好，基督徒势力增长也好，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史蒂凡之所以会殉道，是走进了会堂里面辩论。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辩论的宗教，基督教的耶稣是以爱，以生命的替代，以代罪赦罪的这个羔羊的身份来为上帝完成和平的福音，完成了救赎的福音的。但是史蒂凡当他被抓的时候，群众为什么针对他呢？如果你回去，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回去仔细的读第六章里面，当圣经说史蒂凡被带到会堂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遭受群众的反对呢？简单长话短说，群众的指责有三方面。第一，你这个人传扬基督教的时候，你糟蹋了犹太律法、犹太信仰里面你很重要的几个基础。第一，你糟蹋圣殿。 你说这一个三天就能够建起圣殿的耶稣，这一个群体，这一个让你们在家庭聚会，在你们凡事就奉主的名聚会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呢，你糟蹋了圣殿，你走进圣殿里面，过去很多的范例给我们看到是有不协调的。第二，你好像是高举基督教，高举耶稣的时候，你高举他是弥赛亚，而且似乎把他举到跟上帝对等的地位，你破坏了律法。再下来，你破坏跟你这个糟蹋圣殿之余，你改变了摩西的规条跟传统。因为初期教会渐渐地引让了因信基督赦罪得恩典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有了那个影子。斯提凡虽然样貌祥和，貌如天使，这是路加的记载，但是改变不了群众的情绪。弟兄姐妹，当一个群众是以非理性，圣经甚至于讲，当他们辩不过实体反的时候，已经准备布了局，找几个人栽赃嫁祸的做假证人，做假见证，要陷害毁谤他的时候，纵使是样貌祥和如同天使有上帝恩膏的人，其实是斗不了那一个非理性负面的群众情绪。但是如果是这样，按照真理的道讲，史提凡非死不可吗？史提凡的辩论里面，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当史提凡的辩论里面，他是极有旧约跟犹太信仰的才学的一个年轻人呢、啊。有时候年轻人出来、啊、会比较激进一点，会比较爱主的时候一片热忱，就算有样亮光，有时候呢也有情绪的问题。史蒂凡讲到的时候，每一个字里行间所讲的都是事实，不过呢在字里行间里面也有指责犹太人当时这些负面情绪的人。所以你会发觉，当他第七章很冗长的讲道当中呢，冗长不是沉闷，而是很怎么样讲呢，精气梗。在第七章，他从第大致是说你有话就直说，他从第二节到第八节，他可以把整个以色列史族长的历史做了简单的叙述，可能当时是很长的，他做了很简单的叙述，但是呢指责什么呢，讲的是这，讲的是 A， 指责的是当下犹太人。为什么呢？他说以色列史好像是一个以色列史的凡尘，他说以色列人的族长从亚伯拉罕可以生以撒，这些都是应许。从以色列人本来就是为奴，是在埃及地的，但是上帝要救他的时候是凭恩典凭应许的。换句话说，犹太族群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你们要反省，当你们说这样的耶稣不对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族群之间制造纷争，你们是制造族长过去错误的历史。然后他就讲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历史里面，照理以色列民族有伟大耶和华同在的势力跟才能，都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行事的。他指责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的恩典，不过族长又过世，埃及人的逼迫底下，以色列人不争气，犹太人有一种优越感。为什么这样说呢？当他讲族长的过世的时候是什么呢？约瑟遭什么？约瑟能够做宰相，约瑟做宰相是他老哥们欺负他了。犹太族也有自相矛盾自相纷争的时候，约瑟遭嫉妒，所以被逼下到埃及，他能够做宰相拯救以色列人也是上帝的恩典。族长就算是纯种的犹太族都有过失，埃及人逼迫的时候，当外邦人逼迫的时候，上帝做另外一种美善的工作。为什么？他从埃及人的那个公主也好，那个法老的女儿所领养的摩西兴起了另外的救赎，这是奴隶犹太人不意想不到的。你们被成为奴隶的时候，上帝另外做救赎的工作，为什么 可以让我们意想不到呢？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埃及人逼迫的时候，犹太族群没有什么了不起，神另外在埃及人的好像后裔当中兴起了你意想不到的摩西。犹太人的优越感是什么？当摩西被神用的时候，犹太人有自负，摩西劝解奴隶纷争吵架的时候，奴隶反控告摩西说，你自己把埃及人干掉还要来找我们的麻烦，结果上帝的仆人被逼逃落难旷野。这是民族要反省的，族群的优越感有时候并不能够成就大事。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里面，史提凡讲完了以色列史民族的反省，他说上帝兴起的摩西族长时期，犹太人好不到哪里。摩西被蒙召是什么？经济底下看到上帝就谦卑的，但是摩西是被拒绝的。上帝立了摩西，以色列人被摩西救了出去，从来没有高兴过，因为旷野嫌玛哪不好吃，嫌路长，嫌旷野地干旱，整天就是亮亮吵吵闹闹的。上帝兴起的摩西是被你们族长拒绝的，悖逆的祖先怎么样呢？他们真心的能够遵行耶和华所给的吩咐，走摩西带领的道路吗？走不上山几下就拜金牛犊，就用人手所造的金牛犊来替代摩西所设置的这个这个引道。所以呢，对于犹太人来讲，斯提凡讲了这一切有错吗？没有。但是在字里行间，在一个非理性已经是情绪化要准备诬告他毁谤他的时候，纵使你讲了对的道理，关键在态度，关键在这个场合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宣道可以辩论的时候。以史提凡会殉道最重要的关节在哪里呢？道理是对的，结论是情绪化的。不相信你看一看下一个 PowerPoint， 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里面史提凡说，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好不好，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错了，上一个啊，史提凡的演讲讲到用情绪做结论，前面的道理是没有错的，以色列史、民族史、上帝兴起耶摩西做仆人，这一切族长有功有过，但是他的情绪化的结论惹毛了当下的犹太人。为什么呢？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节里面他怎么样说？这个是宣泄。五十一节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以耳未受隔离的，时常抗拒圣灵的，你们祖宗怎么样？是对啊，你们祖宗曾有错，你们也是怎么样？曾几何时我们是这样。纵使是这些人当中每一个都是不满的，不是每一个都要毁谤的，但是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有人出来丢第一块石头，众人都会一呼百应。你们应着景象心跟耳没有受隔离，你们抗拒圣灵，祖宗错误的形态，你们今天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难道你史提凡不是同一个祖宗吗？那你们哪一个先知不是被你们祖宗逼迫？他们也把他预先传说的那个义者来了要杀了，如今你们也把那个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连天使都搬出来的时候，你想犹太人听完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们受了天使传的律法，你们竟不遵守。前面的道理可以是历史的叙事，但是现在讲的是什么？耶稣是你们害死的，律法是你们假冒为善不遵守的，祖宗坏的跟你们一样，你们呢是天使的律法给了你，你们一点都不遵守，你们根本没有一点的良善的时候。所以呢，下一个 PowerPoint 我们看一下， 群众听了这个话，自然本来就是恼怒，本来就要定他的死罪的，就在司提反的结论里面，他们动怒了，咬牙切齿。虽然司提反好像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也看到神的荣耀，又看到耶稣站在神的石边，我想当时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走不出去了。当你在群众不同的宗教、种族、意识形态极端的张力底下，你做了这个宣泄之后，纵使上帝是站在你这一方，你已经没有任何退场的机制了。他定睛仰望天的时候，我感觉耶稣是说，你大概没有机会走出去了，虽然你是对，不过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把我耶稣钉死的吗？司提反连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没有讲，他只指责出旧约族长族群的错误，只指责现在当下的人的丑陋的时候，这是一篇罪论，这是一篇的审判之论。这里面司提反的讲道一点的基督论都没有。当他看天开，人子站在右边的时候，群众根本就没有办法再能够继续下去，遮了耳朵，全部的就冲上去要把他干掉的时候，把他推倒在城外，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撕裂衣裳的那个是以后比他更激进的扫罗，那就是保罗的前身。我们看到极尽的扫罗，当他变成保罗之后，当他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跟犹太会堂里面的人讲道的时候，也是整篇长篇大论，但是态度语气完全是不一样的。但当时他激怒了所有的人，虽然他跪下来说，主啊，不要将罪归在他们，他就走了。我们要问的是，司提反根本没有先知的那种责备审判的之分，司提反没有被上帝呼召来做先知，他没有先知性的职分，他是被上帝呼召，被教会高举起来，要做良好的执事，打理教会，分配膳食，处理孤儿寡妇，善待牧养群众的。可惜一篇道使他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的书信，就因为整个的叙事里面是光是激烈的辩论审判，而用情绪性语言做了结论。这个给我们今天有些什么样的多元社会里面的启迪？基督教到底是以怎么样的姿态走进公共的群体？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到底司提反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怎么样的神学意涵？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当我们传福音、见证、宣道，绝对不是用激进的辩论来作为主轴的。辩论当中没有人会心口诚服的接受对方所讲的理论，真理跟生命的爱的态度是赢得别人的理由。耶稣没有用辩才来说服人跟随他，是用爱的生命，用和平的手段，用恩典施恩，甚至于用我们今天圣餐所纪念的他的生命跟宝血来挽回别人，来呼召别人呢有这个当下接受恩典的感动。传福音永远是与人和好，是取得人的友谊，得到人的谅解，然后你才能够产生福音的果效。当我们在 YouTube 也好，在很多的媒体公共性的场合，我们是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时候，肯定赢不得，赢不到非信徒的友谊，肯定赢不到非信徒的谅解。因为当你用宣泄情绪讲别人的不是，而没有把基督高举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 那个基督教的本质是一个赦罪恩典的宗教，变成了审判别人，抬高自己，以高姿态 too high handed， 你就赢得了别人的嘘声而不是掌声。史提凡是有上帝给的智慧，但是他做知识恐怕不到三级下，他应该是英年大有才干的。就在那种非理性，人家早就要把你定罪的时候，他也产生了宣泄的情绪。这是我对史提凡这一个悲剧人物一种惋惜的解读。史提凡有上帝给的智慧，但是不一定用非理性的情况用来辩论。多数的信徒同情史提凡，但是在《使徒行传》讲外邦的宣教里面，福音的果效在后来的腓力产生了极大的果效，连太监都能够服他。为什么？因为腓力才是真正的温和对话沟通的，才是尊重彼此接受他者的时候没有蓄意的煽动。史提凡是上帝剖下来给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避害的起点，用避害用死亡的祭物让耶稣这个爱与和平的国度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到地极，是以血以冤屈来做起点的。所以呢，整个耶路撒冷所染上的一个历史教会历史的污影要在安提亚重新部署。这是保罗，如果你回去看保罗十三章安提亚的第一个进会堂的辩论，第二个礼拜能够请一位高听完了你讲道啊，哎，你再来讲一次。为什么？我们犹太人没有听过这样的道，你再来讲。第一堂道保罗在安提亚讲给犹太人听，要被邀请第二堂道讲给外邦人听，兴起了他的加拉太书跟他因信称义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活在多元文化的处境，我们跟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可以看扁不同的族群，我们可以轻忽别人。关键不是你有没有道理，关键在态度，关键在很多时候意识形态往往是真理的化身变成极尽的手段。中国的文革不一定是马克思对错的问题，是哪旗把自己的同胞作为武斗的时候产生的悲剧。回教的教义里面并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要献上实际做恐怖分子的，但是当你过于激烈的时候，一定没有辩论能够真理越辩越明，而只有情绪化。史提凡是一个历史当中过度却是初期教会要注意的，也因为这原因，当他们被遣散到不同地方之后，从安提亚开始，最激进激情的扫罗悔改后，怎么会变成一个讲任何道却是温顺里面带有严厉的真理，不过从来没有骂过任何一句犹太人，没有谩骂的保罗呢？极尽的扫罗都可以被上帝用化为温顺接纳不同族群在外邦当中做光的保罗，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的反省。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在多元文化的社群里面我们要谨慎，当教会越来越高姿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惹起非理性跟非真理的东西夹杂在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产生情绪化的敏感，那就得不偿失了。传福音见证的信仰原则绝对不是蓄意的伤害对方，嘲弄对方，激怒对方的人格自尊后来讲自己的强势。当你讲别人，你过去小贩中心你开一摊面摊，你讲别人的面不好吃不等于你就有生意，对吗？你自己的面也要煮得好啊。 当你说别人的不是，不等于你有高举基督。史提凡整篇道是审判的罪论，没有基督论在。保罗十三章在会堂里面的道是有以色列史的叙述，但是却有很审长的基督论的见证。当我们分享生命的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成为蓄意伤害、激怒对方人格自尊的态度，不要想用理论辩倒对方就让人信任你。当人不信任你的友谊，就绝对无法接受你讲相反的道理，你说不是吗？你的道理跟人家不一样，你跟人之间根本没有情谊可以说，别人听不下去的。当情绪冲突的时候，你没有友谊之门，不能够撒下福音的种子，你需要有停一停、止一止。因为有真理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蓄意横行，有真理不等于我们可以横行霸道。你是警察，你站在正义的地方，我是大狗嘞，我怕就怕嘞，哪里可以这样？你也要对才可以谴责，才可以执行。史提凡，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教会历史的解读，如果他没有讲情绪化的言语，他讲的是事实，他如果没有指着当下，耶稣是你们害死，耶稣死了多少年了，你还讲是我们害死，你们这些人跟祖宗一模一样，你们这些人亵渎圣灵、抗拒圣灵的时候，群众本来就非理性的人当中一定变成悲剧的。有哪一场的革命示威没有知识分子出来惹是生非呢？因为煽动情绪就使到整个和平示威也好、表达意愿也好，全部失去了焦点。在文化多元的社会里面，我们更加需要学习基督给我们的是什么。基督给我们的圣餐杯为什么每一个月要提醒我们？我对圣礼神学有很大的负担，是我每逢当我们看到圣餐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拿下我们自我的情绪跟包袱，因为你我他都是靠恩典的。因为基督知道我们不行，不必用我们自我的情感意识来替他辩护，因为他的生命摆上，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在和平的福音、和平的上帝国度里面，在恩典救赎的赦罪的福音底下，我们愿意做谦卑的人。我很喜欢刚才那首诗歌，虽然调子我们有些人也不太熟悉，但是他说求主让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祷告的殿。因为祷告绝对不是咒骂别人，祷告一定是在神面前的谦卑，成为别人恩典和爱的祝福。在座当中有没有人祷告是有人祈祷过累人吗？有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不可以虚晃虚假，因为祷告的殿是感恩祝福别人的。求主帮助我们在告别极尽宣泄的年代，我们更需要让下一代学会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文化命这样的脉络里面，学会做主所喜悦、跟随主的美好见证人。史提凡有功过吗？有时候功还未能够发出的时候，宣泄跟极尽成了他没有办法写任何一个书信教化教会的一个惋惜。这不一定是基督徒历史的厄运，寻道士不是每一个都是潘霍华，不是每一个都面对希特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拿下我们的自我的包袱， 学会看到圣餐杯在神面前重新的打造我们温良如鸽子的生命。打架的人都要有武德，你说不是吗？只有你有内涵的人出手的时候才能够四两破千斤，不是拿大刀大枪就能够杀赢人。只有你有内涵武德的人，当你把手轻轻的举起来，你就是叶问。生命需要主的杯跟饼来重新的改良我们。主啊，不叫我们的生命化成仇恨的电，而让我们的生命像刚才的诗歌说，求主生命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化成面对主面对人那祷告的电。阿们。我们一起低头吧。